欢迎来到实哉实哉网络教育学院线上直播的课程。我们这一期的是行云流水的思维，一代宗师老子的探索，第十三集，它是第六章。好，那前言呢，我们来看看这一章，也可以叫做用中妙用不尽。用中啊，其实是中庸的庸，就是用，中庸就是用中。什么叫用中呢？中就是中间。什么叫中间？它不是空，也不是有。像空有就不是中间了，空就在空这边，有就在有这边，非空非有，意思就是说体性它没有，但是是在讲条件的具足它就能升起。所以用中就是知道它体性没有，但是只要条件的具足啊，各种的可能都会发生，这叫做用中妙用不尽。第二个呢，叫做因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这是出自于佛经的华严经。法界就是万事万物，万事万物它的特性呢，都是由心造作的。比如说人心向善的时候，就会造作太平盛世，人心向恶的时候，就会造成天下大乱。这一章啊，用中妙用不尽里面呢，可以分为三段。第一段呢、啊，叫做道用不尽，就是道，如果知道道是这样的作用的时候，那真的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是苏东坡的词，比如说，耳得之而成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好，就用道用啊是不尽的。第二个呢，由生天地，道啊就是从道当中啊生出天地，意思说条件升起的天，条件升起的地啊，有这些都是讲条件的存在。那就像说人心向善，造作出太平盛世；人心向恶，造作出天下大乱。人心向善，造作出天地长存；人心向恶的时候，造作出天地毁灭。所以叫做由生天地。那所谓的转法轮圣妙出啊，这个是说只要内心里面是能够有正确的观念在那里转动，外向上也以正确的观念在流通啊，所有美妙的事情啊都能发生。第三个呢，叫做利生无尽，这道的开展呢、啊，利益有情，利益众生呢、啊，那真的是无量无边。好，那我们来看这个架构下面的经文是什么呢？首先，道用不尽的部分呢、啊，老子说：“古神不死，是谓玄牝。”古神呢、啊，可以说是山谷的谷，也可以说是这个谷物的谷，但一般呢、啊，取山谷的谷啊比较好的。那古就是虚的意思，神就是神妙，就是虚啊，神妙。什么叫虚？虚就是体性空，叫做虚。条件的组合，各种可能都会发生。人懂得造善良的命运的时候，造好的命运的时候，越造就越好。人不懂得造善良的命运、好的命运的时候，就越造越糟糕，是神。好，像孔子这样的生在乡下的地方啊，竟然可以神妙的产生变化，他竟然可以影响中国几千年，甚至呢，是一个能够在后代里面啊，他的学问和他的传承啊、都能够彰显出他在时代的价值，是太神妙了。古神不死，就是它的相续不断的那种神妙、啊、是不会灭绝的。只要掌握有利的条件，创造出好的未来的时候，它不会灭亡的。还有一个是说，古啊，就是体性从来没生过，所以它也谈不上死掉啊。那是谓玄牝，这个玄牝啊，玄也可以说是玄妙的，像体性空就是一个玄。牝啊，就是能生，体性空啊，所以能生。什么叫能生？就是有体性的东西啊，你就不能改变；没有体性啊，所以什么样的条件就会升起什么样的现象，啊，什么样的作用就会啊产生什么样的影响。那个牝啊，就是母的意思，母就是能生啊。那玄牝啊，如果在一般和尚宫，玄也可以说是鼻子。 聘也可以说是嘴巴，当然也可以说玄是天，聘是地，但是一般来讲玄聘还有一种讲法是说它是讲女性的生殖器，这也可以，就是它就是能生的意思。换句话说体性空这个成为能生。什么叫能生呢？意思就是说不妨碍各种的造作，升起各类的现象。好，那各类的作用它会影响后面。好，这叫玄牝。好，那第二个呢，我们来看游生天地玄牝之门。玄牝之门那个门好像那个生的那个门路，那个生的门路叫做天地之根。根就是能生天地，意思是说你的条件就是你的门，能生天能生地，代表说核心处就是友情的心理，它就是能生能够造作各种好命跟坏命所以像孔子就是一个能造好命的人才那很多的这些宵小，很多的这些贼寇就是一个造作坏命的人才。在老子的前一章就有那个风箱，风箱里面是空的，它就像玄一样，牝就是来回的运作，它就能够创造很多的这些能量，让这个火势旺盛，烧出这个精致的铁一样。所以玄牝之门是为天地根。再来呢，如果懂得这种道理那真的是立身无尽，叫做绵绵若存。绵绵就是绵绵不尽，绵绵不尽，从昨天到今天，从今天到明天，生生不息的万事，生生不息的万物。若存那个若字写得太好了，真的一字千金。若存还是说存在，可是像若存，若存就像存在，像梦幻泡影，应该是我们一般说绵绵实存除非绵绵若存，那个若就是似有似无的存在，似有就是它条件组合的升起，这叫做似有。若无呢，它是没有体性的，如果条件不具足的时候，那该现象该作用就生不起来，或者是导向败坏灭亡。所以绵绵若存，存在的当下似有而实无，似有就是条件升起的有，实无就是没有体性。形容这种幻象呢，叫做若存。用之不勤，就是能够用这样的道理是不勤就不尽的，就是说你只要不断的造作，那些作用就不断的发生，就好像说鼓风箱里面不断的造作，那个风就不断的出现，就能够让火不断的旺盛，去烧铁，去掉这个杂质。好，所以懂得这个天地之间的道理我们人世间孔子也是一样，他叫做知其不可而为之。知其不可就是整个乱世没有可作为的，而为之就是你不造作什么都没有，你造作呢还可以把未来的改变眼前让它慢慢的发生，所以看起来现况是没有改变的，可是未来真的改变了同样的，我们在办教育也是一样，办教育呢刚开始它也是慢慢的改变，人心是慢慢的改变，看不出它有什么效果。我们一般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看不出它什么效果，但是时间久以后它的效果就会慢慢的出现，就像这个沙漠化一样，不断的种植，不断的绿化，不断的种植，不断的绿化，当它这个日积月累的时候它就发生了防风的效果，它就发生森林的效果，它就能够聚集这些水流的效果，就会变成绿洲。所以叫做用之不勤，用之不尽就好好的照做，那当然它就有无尽的这个利益发生以上是我们这一章的大意。 那这一章啊，我们要怎么来实践的应用呢？首先呢、啊，我们可以谈到如何运用三古的精神，因为老子的经文说，三古古神不死，是为玄牝。那个古啊，可以解释成三古。如何善用三古的精神呢？第一个就告诉我们要虚怀若谷。虚怀若谷啊，就是你必须要尊重这个时代的变化。你必须要知道自己的不足，你必须要知道，内在条件啊，要好好的这个反省改进。你也必须要知道，外在很多的变化都是你看不懂的，要懂得虚心，懂得求教，懂得充实自己。第二个呢，要顺时变化。顺时变化就是三谷里面春夏秋冬的变化都不同，要懂得顺时变化，这叫做顺时变化，与时俱进。那就像礼一样，这个夏朝的礼可以适用在夏朝，但是没有办法适用在商朝。商朝的礼可以适用在商朝，但是不适用在周朝。而民国初年以前的礼不适用于现在。还有呢，你到你出使他国的时候呢，你本国的礼啊也未必适合于他国，所以要懂得顺时变化。所以孔子要弟子们啊，不断的要学道，还要学礼，好，还要学各种的世间的知识。第三个呢，叫做储悲受益。三谷是悲的，储悲受益。君不见高山上下雨的时候，高山上留不住水的，水流啊，通通往山谷流，所以造成山谷的茂密繁盛，欣欣向荣。所以这叫做储悲受益。那这里面呢，可以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有些世界各国的大公司里面啊，它也顺应这个时代的变化，它可能把100多项的产品啊，它浓缩为几十项，保住它的优势啊、哦，这就是它懂得顺时变化。他也懂得，比如说他的硬体的设备呢，慢慢的也在这时代当中啊，也有生存的压力，所以他也抱着虚怀若谷，比如说改善为这个硬体跟软体整合的人工智慧，并且以服务导向来维持生存。好，这都是虚怀若谷、顺时变化跟储悲受益的情况啊，或者是说这个有的化学公司啊，他也知道他的生存不易啊，他的改善成为新兴材料啊、农业食品啊，以及生命科学等等，就是这种变化才能够让他生存。这都是善用三谷的精神来创造自己事业的命脉。第二个呢，怎么善用绵绵若存呢？绵绵若存啊，就是那个相续不绝啊，保持虚的状态，但是善用有利的条件啊，这叫做绵绵若存。如何善用那个绵绵若存呢？第一个就是创造有利的条件。什么叫做创造有利的条件呢？就是说如何充实自己，如何善用团队，如何掌握时机，如何跟他人协作，如何沟通来化解误会，都是创作有利的条件。第二个呢，叫做斜杠的人生，就是具备各种的能力，好，能够让人家感觉到是一个在这时代里面是可用之才，这时候呢才有很多的机会让自己来发挥大用。第三个呢，就是合作持续。合作是在这个人工智慧时代里面呢是非常重要生存的方式。你唯有这个知道不足，而且取他之长，而且跟他一起共存啊，并且这个让自他都得到利益的方式啊，来往前而走，能够维持他的事业欣欣向荣，也能够创造自己有利的未来。好，以上呢是这一章的大意以及它的应用。最后总结，第一个，本集是行云流水的思维，一代宗师老子的探索，第13集，也是老子81章的第6章。文章强调的是，如果能够找到创造的条件，那所创造的成果就会源源不断的出现啊。这就是以玄牝之门来做比喻，意思就是说，天地啊也是被创造出来的。 例如太平盛世跟乱世啊，都是人去造作出来，家庭的幸福与不幸啊，也是人去造作出来的。所以这个儒家讲五伦的关系啊，就造作出五伦关系的亲密加厚。五伦关系啊，如果不去造作、不去维持、不去发展，五伦关系一旦毁了以后啊，什么事业都不能成功，国家也不能长治久安，事业也不能发展。所以佛家华严经说啊，因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啊。这个前面已经说过了。这个造作当中也分为能做跟所做。能做的当然是我们的善恶业啊，我们造作出善业。什么叫善业？就利他的叫做善业，损人利己的叫做恶业。这一章啊，在老子的第七章啊就会讲到。那这时候善业啊，包括说你有利于他的思想跟行动，你才能够在利他当中找到自己的出路。而这一切好坏的结果都是我们造作出来的。第二，所以好命啊都是自己创造出来，坏命也是自己创造出来。孔子五十而知天命，不但知道好命坏命由己创造，还知道好命啊这个是得到天的加倍，得到人的永护的这种命啊，是最好的命。但是这一定要通过不断的努力跟奋斗。所以孔子到五十岁的时候，知道他拥有这样的天命。什么样的天命最好呢？就是能够弘扬传承圣道的这种天命。这种天命啊，很多的人才跟着他配合啊，并且呢在不断的历练当中结很多的善缘，大家也了解他的人格特质，也佩服他的学问，也愿意这个遵从他的指示，也内心里面也全权服运他的学说，这才是最好的天命。所以孔子才会在处于逆境的时候说啊，匡人其如与何？好，司马桓颓其如与何？就匡人对我奈何呢？司马桓颓对我奈何呢？意思是说，他拥有天命的时候，他一定得到最好的保护，他一定能够逢凶化吉，那才是一个最可贵的人生经营。相信这也是我们人生啊最应该参照的模式。好，以上啊是我们简单对这章的解释，希望可以给大家一个很好的参考跟体会。下一集呢，我们将通过问答来圆满老子第六章的学习。祝大家学习愉快，也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集再见。